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将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并表示中美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欧盟领导人将讨论帮助邻国应对移民潮问题。另外，美国新闻博物馆悬挂巨幅条幅，促进中国尊重人权。另外，蔡英文建议就南中国海争端展开对话。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将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且为一位18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举行封圣仪式。这位传教士曾经在现在属于加利福尼亚的地区传播基督教信仰。教宗在对古巴进行3天访问之后，于昨天，也就是星期二，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了奥巴马总统及夫人的迎接。在教宗的协助下，古巴和美国结束了持续50年的敌对状态，因此他在访问古巴期间被民众奉为英雄。一个车队将教宗送到了梵蒂冈在华盛顿的外交使团驻地。现年78岁的教宗没有乘坐豪华的轿车，而是乘坐一辆普通的菲亚特黑色轿车。他向道路两边的人挥手致意。出生在阿根廷的方济各被选为教宗之后，强调解决贫困、收入差距、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以及气候改变等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敬仰，同时也招致了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教宗在从古巴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表示，他宣讲的只是基督教的一部分社会信条。星期四，方济各将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教宗，预计届时他将阐述上述有关问题。但是教宗对记者说，他不会利用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机会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另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美国的天主教徒当中将近1/3是西班牙语裔。不过这项报告又说，西班牙语裔目前脱离天主教的比例也很高。在2010年，67%的西班牙语裔人的美国人被认定为天主教徒，而到2013年，这一比例降到了55%。教宗方济各访问华盛顿后，将抵达纽约，在纽约市准备迎接教宗到访之际，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走访了一个以西班牙语裔为主的教堂，这里的信众遵循教宗的方式来让信徒坚守自己的信仰。下面是施利尔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即使是在工作日的下午，圣伊丽莎白教堂的西班牙语午间弥撒仍然吸引着信众。西语裔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被认为是天主教徒。这所教堂的信众有很多是新移民，来自以天主教为主的拉美国家。近90%的西语裔美国人对教宗方济各有好感。修女西利亚·齐德说，身为移民之子的教宗懂得他们的需求。
He's a son of immigrants, so he identifies with the struggles of many.
他对很多民族、很多国家的挣扎和磨难有认同感。我对他的来访抱持很大的希望，因为这座城市是一座熔炉，是移民建起来的城市。
For me, for him to come, because this is like a melting pot. This is a city built.
不过，近1/4的西语裔美国人如今已经不是天主教徒了。有些人加入了福音派和五旬节教派，有些人甚至彻底离开天主教会。昂比奥克斯·罗德里格斯神父是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在自己从小长大的曼哈顿区布道。他说，教宗方济各有解决之道。 教宗已经劝告教会的精神领袖们走出教堂大门和民众接触。
We can no longer stay.
他告诉教会说，我们不能再待在里面，自我封闭，成天担心着我们是谁，谁在里面，不能这样。教会需要走出去。
西语裔年轻人脱离教会的现象最为明显。如今，很多30岁以下的人自认为是无教派。不过，教宗的开放给阿里亚斯这样的年轻信众注入了活力。
If the Catholics that have drifted away were based on, you don't understand.
如果天主教徒是因为你不了解我，这太复杂了，或者我烦透了传统习俗而渐行渐远的话，教宗实际上是说，知道吗？我们是在向前走。
阿里亚斯说，教宗使用社交媒体与下一代人沟通，这是让年轻人保持投入和兴趣的方式之一。
年轻人是明天，是未来，要靠他们维持教会的活力，而且他们正在维持教会的活力。所以，坦诚地说，必须要从年轻人开始。如果年轻人不受影响，没被打动，你会失去很多信众，因为必须从他们开始。
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罗马天主教弥撒结束的时候，信徒会得到一块小的祭饼，并且抿一口红葡萄酒，这象征着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据估计，在教宗方济各访问华盛顿和费城期间，将有150万人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霍恩的一座修道院，一组修女为祭饼而加班加点地忙碌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迪基的报道。
虽然原料只不过是面粉和水，可是圣克莱尔修道院收到了调和、烘烤和包装10万份祭饼的订单，需要加班加点努力大约2个月。其余的祭饼将由其他供应方提供。修女安妮·巴托说，把面浆做成一张巨大的面饼需要大约2分钟。
做好了，我们把饼切成两半，好放进湿度箱，给饼加湿，然后等饼到了足够湿度，就用我们的机器切饼，一次切成35片。
为美国和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会烘制祭饼，为圣克莱尔修道院带来收入。不过巴托修女说，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这还是很特殊的工作，因为我们烘制的饼一旦被神父祝圣后，就将成为耶稣圣体。
这座修道院与城市隔绝，所以只有8位修女将参加教宗弥撒，其余修女将在祷告中度过这一天，或者烘制更多的祭饼。美国之音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9月24日星期四，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将抵达纽约，这是他的美国旋风之旅的一部分。纽约市目前正在准备应对巨大的人潮，而精明的商贩也看准了商机。教宗主题的纪念品登陆纽约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曼哈顿的这条街道今天相对平静，不过教宗方济各光临时，街头将挤满人群，人们要争相一瞥教宗身影，也许还能得到他的祝福。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纽约将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
当然会有一些延误，当然会有一些不便，对这样一个奇妙的历史时刻，这绝对值得。
纽约大主教区除了在重大活动上配合城市迎接教宗来访，还开始出售纪念品。新闻主任约瑟夫·泽维林说，
我们卖得的任何收益都将用来帮助抵消访问的开销。
虽然多数物品售价不到20美元，但执着的粉丝可花150美元购买施华洛世奇水晶珠串成的玫瑰念珠。十足天主教徒在网上出售宗教物品。市场营销主任凯文·内利斯通过 Skype 说，最近销售额有所上升。
有很多公司试图利用教宗的名望赚钱，所以啤酒厂开始酿造教宗啤酒，奶酪公司也开始造教宗奶酪了。
可是纽约人会购买或穿戴宗教物品吗？
Maybe I'll rock a t-shirt here or there, so.
I'm a lapsed Catholic, so I wouldn't buy anything like that, no.
No, me neither.
I'd probably buy one, but I probably wouldn't wear it.
纽约市预计，教宗方济各在中央公园漫步时会吸引8万人围观。 肯定会有不少人购买教宗纪念品。看来教宗的访问虽短，但仍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美国之音拉蒙，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始对美国的一周访问之际，呼吁中美两国增进关系，以避免两国之间爆发灾难性的冲突。习近平在西雅图向企业界领袖发表政策性讲话的时候做出了上述表示。西雅图是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一站，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首次正式造访白宫。习近平说，如果美中两国合作良好，就会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而如果彼此发生冲突或对抗，就会导致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灾难。习近平还谈及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网络入侵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这一问题将是他与习近平会谈的重点议题。习近平说，中国政府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偷窃活动，也不鼓励或者支持任何人从事这类活动。习近平表示，中国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而不是发动者。习近平说，中国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出口。习近平和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讨论网络间谍和经济等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已经抵达了美国的西雅图，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奥巴马政府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最重要的会谈将是两人星期四在非白宫地点举行的工作晚餐，希望两位元首能够通过小型、非正式、长时间的密切的方式，就两国的战略目标坦诚交谈，拉近彼此之间的分歧。例如网络盗窃问题就是两人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今年夏天才接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一职不久的康达，星期二与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就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这个星期稍后将举行的峰会内容向媒体进行简报。康达说，这是奥巴马与习近平两人第五次面对面会谈，两位元首将就全球、区域和双边议题，包括气候变化、伊朗、阿富汗、朝核、南中国海、网络盗窃与人权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希望扩大双方合作，缩小彼此分歧。他说，美中两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例如西部非洲对抗埃博拉疫情等议题，还有许多积极的亮点，希望这些积极面向不要被彼此的分歧所盖过。不过康达也提到，网络盗窃问题是一个奥巴马总统极为重视的问题。奥巴马已经表明可能会考虑一些选项，不过他无法预料这个问题是否能在此次会谈中有所进展。康达说，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quite candid and clear in his remarks.
奥巴马总统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谈话一直都很坦白和明确。我们对中国在网络方面的某些活动有根本上的担忧，特别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为。为了有利于中国公司而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而必须终止的行为。这将是两位领导人会讨论的主要议题。现在我很难说是否双方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不过这当然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议题。
康达还说，24号晚间，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工作晚餐对这次峰会具有实质作用，希望两人在这个白宫以外的地方能像在加州阳光庄园和北京银台夜话一样，不拘束地就美中两国在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及国内政策优先问题坦诚对话，进一步增加彼此的理解，并避免误解，即使真的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也能缩小双方的分歧。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也表示，正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前一天预告元首峰会议题时所强调， 美国将深入挖掘两国有问题的领域，并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不会去掩饰彼此的分歧或以别的议题做利益交换。他说，奥巴马是从促进美中两国长远利益目标来看待与习近平的会面，并非只为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已。例如，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其核心并非是谁在岛礁上填一堆沙子的问题，而是在国际事务上，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适用相同的国际规范和法则。拉塞尔说，
The principle that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航行自由和飞跃自由的原则并非是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它是所有国家原本就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以尊重。仅仅是说我有权利这么做是不够的，像中国这么强大和重要的国家必须确保较小的邻国有能力行使与它相同的那些权利。
另外，对于奥巴马和习近平是否会讨论到香港和台湾议题，拉塞尔表示，美国关注香港情势，希望北京遵守对基本法的承诺。关于台湾，拉塞尔说，中国领导人在和美国的双边会谈中提到台湾议题是很正常的事，美国也总是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对于台湾人民将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行使民主权利，美国会持续建议北京当局自我克制，以便维持信任和稳定。与此同时，习近平22号在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专访中，表达了对这次国事访问的期望。中国外交部官网说，习近平在专访中强调坚持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在专访中对美中之间关于南中国海及网络盗窃的问题表示，美中两国难免会有分歧存在，双方应该对这些分歧相互理解尊重，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加以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以免对两国关系造成干扰。他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沙部分岛礁的建设是为改善岛上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外界不应该对此过度解读。习近平表示，他不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美中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这次访美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美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积极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关注中国在网络安全到南中国海等系列领域中的行为之际，奥巴马总统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白宫。这次国事访问为什么在两国的关键时刻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这样的会谈到底应否举行？这是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出的问题。事件中2100万美国人的信息受到了威胁，有人指责侵略行为是中国所为。奥巴马总统说，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贵国政府或者代理人直接从事了工业间谍、盗窃商业机密和公司专有信息等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we consider an act of aggression that has to stop。
在最近的一次圆桌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还对商界领导人说，中国的网络空间行为将是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会谈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然而，这是奥巴马早在2013年6月两位领导人加州会晤时就提出的问题。大卫·兰普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他说，
美国确实被步步逼到底线，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否则我们必须就如何更有效地阐明我们的利益进行思考。
美国政府在本星期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前已决定暂停实施包括经济制裁之类的应对措施。一些人希望美国在另外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北京一直在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也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修建人工岛屿。威尔逊中心的罗伯特·戴利说，
会出现所谓新常态，而且也能出现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要在地图上明确标明并且强调我们的航行权，否则将是我们无所事事的新常态，那就是屈从了中国人的愿。我们等候航行的时间越长，实现航行自由就变得越难。
威尔逊中心的戴利说，这样的海上巡航将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此举并非是不与中国接触的理由。戴利说，
我认为接触依然极其重要，而且必须成为我们关系的基石，我们不能选择无视中国或孤立中国。
有批评人士说，奥巴马应该取消这次国事访问。对此，戴利和兰普顿不予赞同，指出不接触是通往战争之路。兰普顿说，
冲突升级的代价高昂，美国的确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陷入冲突，无需再同世界人口的20%交恶。
有分析人士说，在奥巴马寻求缓解紧张、坦率表达美国关注的同时，习近平极有可能关注的是这次访问在中国国内电视上的播放效果。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星期二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的行程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有何异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媒体披露说，白宫曾经私下讨论是否要在习近平访问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行制裁。为了落实习近平的行程，两个星期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白宫随后表示，目前不会宣布制裁措施。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注重形式和面子的国家，白宫决定顾全大局，以免影响双方长远关系。现在习近平的行程已定，我们来看看他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行程有何异同。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大年初一启程访美，这是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给予邓小平破格接待，除了鸣放19响礼炮迎接之外，接待流程和全套国事访问无异。1997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历时8天，是中国国家主席访美行程最长的一次。江泽民的行程非同寻常，他是12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特地安排他对美国展开全面访问，庆祝美中关系的新开端。2002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4天的正式工作访问，在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市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农场和小布什夫妇一道吃了烧烤。胡锦涛在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但是美方拒绝将其称为国事访问。小布什总统只为胡锦涛安排了午餐，而不是晚宴。更让他尴尬的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状况频繁。美方司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念成中华民国。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名持记者证进入白宫的法轮功女学员当场喊话，打断胡锦涛讲话，直到安全人员把她带出会场。一直到2011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胡锦涛才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终于享受到最高礼遇。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作为既定接班人对美国进行了5天访问。他不仅会见了美国联邦和当地政府官员，还拜访了1985年在一次美中交流项目中他短暂借住过的房东，以树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 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邀请刚刚上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目的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增加相互理解。双方的会谈为一年多后美中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定下了基调。不过，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非常明显。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一共邀请了来自8个国家的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唯一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5日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两位众议员表示希望美中保持对话，促进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习近平本次访美，外界预期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发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特表示，他很希望在经济方面跟中国官员探讨。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布莱特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和他经济方面的官员见面，我们可以聚一聚，我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协调经济工作，从而不让任何一方占据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大家一起努力，携手合作，共同致富。
而鉴于今年中国发生的引起美国各方不满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包括窃取美国政府和商业秘密事件，一些政界人士甚至主张不应该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对此，布莱特众议员说，
我不太关心形式，我只是想在原则方面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二战后，我们的强敌德国和日本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建立了法治，我们一起写了宪法，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一起致富，所以希望我们与中国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是双向的，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的法治。
而对于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恶化、人权律师被逮捕等问题，布莱特议员表示，美方应当明确表示立场。
法治和人权绝对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表明立场。
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马克·桑福德鼓励美中继续对话，他希望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跟任何国家、任何贸易伙伴、任何盟友都应该是平衡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越来越高的经济增长，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应该跟他们接触，欢迎他们开始新的对话，把在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对话深入下去。
按照日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日将在白宫接受21响礼炮的欢迎，并与奥巴马总统共同举行记者会，然后在美国国务院与拜登副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共进午餐，当天下午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之后赴白宫出席国宴。美国之音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中国6年前就已经规定官员报告个人收入，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财产公示和必须报告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习近平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官员特别是高官财产应该公开这个中国老百姓长期发出的呼吁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习近平正式访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他在采访中回答中国是否会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时说，中国在6年前就已经规定将官员财产和收入归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回答刻意避开社会公众这个群体，是在间接表示财产公示不会实行。也有评论说，习近平的表述正说明官员财产公示正在推进中，但是需要一个过程，一步一步的来。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说，关于官员财产公开，我们在2010年就通过有关规定，将领导干部收入等涉及财产性内容列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现在核实的比例不断提高，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不如实报告的人，我们有硬性的处理措施。人大退休教授张同心 对这段话的解读是，这是中共对群众反腐倡廉呼声的一个回应，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已经在推进的过程中。他说，
习近平先生呢，他接受这个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这种状况，正是现在做出台这个政府党政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它的条例的一个过程当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就能看到它具体的办法。
但是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官员财产公示的真正推行并不乐观，他认为即便可以实行，也恐怕会流于形式。他说，
如果是习近平抓得紧呢，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做一点过程，如果抓得不紧呢，这可能这些后来就是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也知道这个是做不到，因为几乎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只不过贪污的程度不一样，而且有些贪基本都是以差不多就是个潜规则，是一种合法化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就是说都不会认为这些都不属于那个党籍可以惩罚的那些东西了。
中国早在2009年就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在18届三中全会上也首次正式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但是这个新提任领导干部如何定义，是部级、厅级还是处级还是科级以下，中共并无任何解释和说明。中国媒体说，去年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的省市地区接近40个，但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些省市地区的财产公示官员到了哪一级别。另外，据一家中国媒体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只是昙花一现。报道说，试点进行不下去的原因包括人走政稀、遇到阻力、财产难以核实以及被上级叫停。蔡永梅认为，习近平的回答实际上就是说，要求党员干部向党汇报、向领导汇报。而张同心表示，习近平谈到的官员财产公示对象是包括社会公众的。他说，
他既然要办了，他财产公开这公开制度实行以后，必然要会把这个查到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向民众公开。因为中国的情况呢跟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所以他总要有一个程序，要有一个过程，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必然得要让群众知情，不知情你怎么能够监督啊？所以，但是这个不能一下子呼啦啦的全展开啊，他得有个程序，他得有个具体办法。
前北京之春主笔胡平认为，要真正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前提条件是要确保新闻自由，否则财产公示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他说，
所以你这个所谓官员公布财产这个问题，必须他要和要真正落实这个问题，他必须要这个和一系列其他的一些措施配套。那当然首先是要这个独立，要这个新闻的自由，要独立的媒体。你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这个即便加以公布了，他也不会有任何公信力，而且事实上他也一定也就是虚假的。
蔡永梅也举此前落马的周永康、徐才厚等贪腐官员为例说，最后中共公布的贪腐数额比民间传说的缩水了不少。他说，
所以你想他对付一个贪官都这样，那么对付这些中国的广大的官员，怎么可能让他们都把自己的财产摊在一个阳光之下呢？我觉得不可能的事。
张同心表示，蔡永梅谈到的现象是一个实际情况，但仍缺乏远见。他认为真正实行官员财产公示是可预见的。据报道，中国新公民运动的4名成员丁家喜、赵长青、李卫、张宝成去年曾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刑，最高刑期3年。此前海淀法院也以同样罪名判处许志勇4年徒刑，袁东被判1年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各界对这次访问的期待不尽相同，有的希望进一步拓宽中美的经贸交流，有的认为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会有所突破。另外，中国的93大阅兵的军力展示似乎继续在影响习近平的美国之行。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启程前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工商界的热情似乎很高。浙江巨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宗商品综合类的电商平台，致力于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董事长陆鸿强称习近平为习大大，他说，
我们希望呢，习大大的这次访美呢，能够跟美国之间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啊都有一个啊新的提升，啊，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呢，啊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友好的氛围呢，对我们的企业啊这个跨国的这个合作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推进的作用。
中国媒体日前刊登对美国商务部长普利兹克的专访，普利兹克说，美中两国经济休戚相关，双方经济加在一起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5%，美国是中国的伙伴。中国外长王毅说，习近平访美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为中美双方总结过去、思考今天、规划未来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不过舆论并非都很乐观，即使在商言商也不能够掩盖美中贸易关系中诸如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常态化问题，更何况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说，
就最紧张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而言，他们不可能达成任何重大协议。我认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这类问题上，他们只能同意存在不同看法。几个星期以来，中国人继续在南中国海扩大填海造岛作业。另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快包括导弹在内的武器现代化进程。在阅兵式上就有一些这样的导弹装备亮相，因此看来习近平迫不及待地展示中国军力，希望以此告诉国人他是能够在美国人面前挺起腰杆的。
舆论普遍认为面对面接触总比隔绝好，另外美中高层接触也为舆论深入分析美中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同志们好，
舆论界日前特别对习近平愿意在访美期间接触媒体的谈话表示了极大兴趣。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东和北非难民方面，欧洲各国的内政部长星期二就一项在28个成员国之间分配120,000名移民的方案之后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星期三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紧急会议，制定配额方案的目的是缓解欧盟东部成员国所面临的压力。近几个月以来，这几个国家一直在应对移民潮，其中很多人试图逃离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暴力冲突。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反对配合方案，认为该方案最终，但是在该方案最终以多数票获得了通过。捷克共和国的总理索伯特卡说，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国家有必要保持自主权，这必须由各个政府来自行决定。另外，欧洲面临处理几十万难民申请并甄别真正难民的重任。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边界报道说，有人指称一些移民携带的叙利亚护照是伪造的护照，于是产生了跟叙利亚人的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东欧对移民危机的处理方式一直是用大巴把他们送到边界，把问题踢给下一个国家。塞尔维亚当局把这些移民送到克罗地亚边界，然后甩手不管，任由他们步行穿过边界。美国之音记者穿行在玉米地中，与三位20出头的叙利亚男子交谈，他们要求不透露姓名， 而且很快对其他一些移民表示愤怒。
太多人持有叙利亚身份证和护照，他们不是叙利亚人。实际上我真的感到震惊，因为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事情。
不过伊拉克移民萨德克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家人理应得到庇护，因为他们是逃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就是达伊沙。
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情况，所有的欧洲人都必须知道，达伊沙不单是叙利亚的问题，因为达伊沙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谁都恨。
来自阿富汗的庇护申请者穆罕默德对外界只注重叙利亚难民表示不满。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手续都很容易，可对阿富汗难民来说就不容易了。所有的东西都给叙利亚人，而不是给阿富汗人。谁是逃离冲突或迫害的真正难民？谁是逃离贫穷或者想改善生活的所谓经济移民？匈牙利希望欧洲落实这项区别，
需要建立一支欧洲联合队伍，能够制止非法移民，并建立程序，让我们能够区别确实需要庇护的真正难民和那些纯粹的经济移民。
欧洲领导人星期三将举行紧急会议，许多人说部分解决方案将是识别真正的难民，但移民专家说，那种黑白分明的区别极为少有。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边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匈牙利继续关闭边界，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寻求通过其他的路径前往欧洲国家，他们徒步穿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途中努力绕过路障，躲避暴力。现在开始有人进入奥地利了。美国之音记者赫鲁比和瓦伦苏埃拉发自奥地利南部的报道。
奥地利小城巴德拉德克尔斯堡以温泉水疗著称，现在成了逃离战争和迫害的难民一个新的中转地。上星期六以来，已经有大约1000名难民抵达这里，他们得到了食物、水还有新鞋。15岁的哈穆萨和家人一起从战乱的叙利亚来到了巴德拉德克尔斯堡。
我们最早要穿过匈牙利，但他们不让我们进，后来我们知道能够经由克罗地亚来到这里。
红十字会为疲惫不堪的难民们提供了一些小吃，还有一个足球，甚至一条狗，让他们感到了一丝安慰。到星期三，红十字会将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服务。
我们还有2个大货柜，一个给难民用，一个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天气越来越凉，加上下雨，情况会比较糟糕。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附近的施皮尔菲尔德，几十顶帐篷正等待着难民的到来。目前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奥地利军方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各种情况。
我们为更多难民来到这个地区做好了准备。我们希望欧盟能够在政治层面解决难民问题。
很多难民想去德国，奥地利当局放松了通常的出入境管制，以方便他们前往。在稍事休息之后，巴德拉德克尔斯堡的这些难民登上了政府提供的大巴前往德国。美国之音记者瓦伦苏埃拉，奥地利巴德拉德克尔斯堡采访报道。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美国的一名高级军官说，美国和韩国继续就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高层磋商。由于中国的反对和首尔对这项议题高度敏感，两国政府一直否认就此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9月16号星期三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尽管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韩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美韩高层官员仍然试图就这一部署达成某种协议。
我敢肯定，级别远高过我的领导人正在讨论这项议题。坦率地说，我不清楚有关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谈判，如果有进展的话，会有什么进展。有关的讨论相当敏感， 而且参与磋商的官员级别非常非常高。
由于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希望在韩国部署先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是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胁力，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尽管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内的美国多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韩两个官员就这一部署举行过磋商，首尔当局仍然否认与华盛顿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的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拥有大量中程导弹的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中国对韩国施压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我认为这个话题不应该那么敏感，我认为中国企图要韩国人相信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议题并为此欺压他们，但这一手段开始适得其反。为什么韩国人不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呢？为什么美国军队不能保卫自己呢？
卡拉科说，他经常听到韩国人说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感到厌倦，认为韩国人应该能决定如何保卫自己的安全。为了跟盟国保持口径一致，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也表示还没有跟韩国政府就人们广泛关注的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磋商。与此同时，美军在关岛部署了同类的反导系统，并且在日本部署了多套先进的反导雷达装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星期二，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醒目地挂上了一条条幅，以简明但是强硬的语言敦促中国政府正视人权、自由与民主问题。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要抓住教宗与习近平来访华盛顿来吸引世界关注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李宝的现场报道。
新闻博物馆门前，工作人员们正忙碌着把六个大条幅挂到正门墙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这些条幅吸引眼球的原因不仅仅是超大的规模，更因为上面赫然出现的中国汉字，仿佛是博物馆在大声呼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新闻博物馆临近美国国会和白宫，以其丰富的馆藏和互动展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参观。每天博物馆门前的橱窗内都会展示来自全球各国和美国各地的报纸头版。本周部分橱窗的内容变了，海报上列举了中国被捕的人权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介绍。吉恩·波利辛斯基是新闻博物馆的首席运营官。
我们是要利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教宗来访，使国际上对华盛顿空前关注的机会，来显示我们在这个人口最多也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国家支持新闻自由、人权、宗教自由。
无偿为中国人权提供法律服务的伯顿·怀兹认为，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存在自我审查的现象，为了经济等其他利益而对严重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
如果我们不能更强硬、更公开地发声，那将使美国有愧于自称人权卫士，还会严重削弱我们努力让其他国家尊重人权的公信力。
efforts to get other countries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这些都是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自由周活动的一部分。各方专家们将聚集在博物馆，就宗教迫害、记者入狱等问题进行讨论。这其中很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海伦·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政府最近采取大动作稳定股市的做法进行了辩护，显示北京将继续积极的参与调节汇率等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布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在《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发表的采访中指出，
秩序和自由对金融市场都至关重要。批评人士指责北京对股市损失反应过度，强令公司持股，注入巨额美元维持股价，惩罚当局认为散布谣言压低股价的人。习近平没有将这种做法停止的暗示，他说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一些在华外资企业去年抱怨说，监管部门似乎专门指责外国企业有不当行为。习近平说，北京平等对待中国和外国在华企业，在政府的做法上没有任何不公平之处。但在中国的美国商会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商会主席齐默尔曼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商会成员面临各种影响，他们投资市场的能力和意愿的挑战，其中包括监管规模模糊、向中国公司倾斜的不平等审批程序和标准。齐默尔曼认为，拟议中的双边投资协定不大可能在习近平这次访问时签署，他表示希望能很快看到进展。业内有人担心大门可能会对外资关闭。中国经济几个月来出现增速放缓的迹象，出口下降，人民币贬值，上海股市自六月中以来缩水50亿美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杨希宇说，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一是金融市场动荡，短期看来有些可怕，但是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迹象。上海股市这个星期表示已经开始着手与伦敦股市连接，而且在与泛欧交易所讨论分享股市数据事宜。目前除上海、深圳和香港外，中国股票还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进行交易。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正在努力鼓励中国公司在欧洲上市和投资欧洲市场。龙州经济咨询公司中国研究主任巴特森说，这将是中国投资者了解外国股市的一个有用的渠道，伦敦期待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现在还不清楚外国投资者对能够更容易购买中国股票会如何反应。巴特森说，与伦敦连接会让外国投资者比较容易操作，但真正的问题是你希望在中国股票上投资多少，这大部分取决于对中国股票的需求。目前由于中国经济基本面不那么强劲，因此对中国股票的需求不会太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中国经济议题方面，美联储主席耶伦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不过中国的经济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稳步增长的空间，内需消费将成为主要的潜在增长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上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暂不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此前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和其产生的冲击，事实上对美联储做出不加息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发展引发了对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担忧。不过，中国的经济专家则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虽然不排除结构性的原因，但是主要是周期性的，无需担忧。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经济增长率大大下降。那么，如果你跟2007年的14%相比的话，那现在是7%，当然是降下来很多。这种巨幅的下降不完全是个其实如果7%是可信的话，那么它一方面大家可能叫我们叫 cyclical 是周期性的，因为你这么大的下降不可能完全是一个所谓的结构性的，是个周期性的，因为不只是中国降了，那么你看全球包括绝大多数国家都其实从跟2007年相比，比如说2007年相比，如果在一个发达国家2%，那如果一个发达国家现在是1%，也就是降了一半，中国不过从14%降到7%，所以因为中国这个增幅本身很大，所以绝对值下降很多，但是呢，相对的下降程度并不完全是很奇怪的。
朱天认为，过去的2-3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到了7%， 除了1989年和1990年以外，这的确是没有发生过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放缓，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东亚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经济体都走过同样的路，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等。当他们的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20%到30%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下来了，就没有两位数的增长了，也就是6%到7%的样子。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达到了中上等国家的收入水平，经济已经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了。不过，朱天教授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可能的稳步增长表示有信心。
呀，所以今后呢，6-7%平均说来，比今后十年6-7%，其实是从东亚国家的经验来看，其实是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基杰认为，中国经济虽然目前处于放缓的情况，但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潜力在于内需消费的不断增长。苏基杰对美国之音说，
改革开放以后呢，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来主要的发展还是在投资和出口这两方面嘛，所以其实最有潜力的一块呢是在中国的就是说内需消费上啊，内需的消费上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因为一个是有人口基础，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两年的工资收入的改善嘛，所以这方面会有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市场。
苏基杰认为，从中国人的购买力来看，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出境旅行人口，他们在国外采购许多产品，许多产品其实都是中国制造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内需消费市场是非常有潜力的，这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市场。如果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得到提升与改善的话，肯定是得益于内需消费的带动。苏基杰说，
我们国内一个制造业肯定是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因为只有制造业做出和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的话呢，它才会就是说拉动整个经济。其实中国现在从实体经济的回归方面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
苏基杰表示，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其经济总量的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很大变化。除了基本建设、投资和出口以外，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和网络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任何的金融创新和网络经济都是为制造业提供支持和服务。中国未来最主要的经济支撑还是要靠制造业，如果没有制造业，任何的金融服务和网络服务都是空的。而制造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上海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军方专家相信，俄罗斯派往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的飞机基本是用于部队保护的，目的是要保护已经在那里的俄罗斯地面部队和军备。但是克里星期二仍不清楚俄罗斯在叙利亚加强军事部署的长期意图。他说，如果俄罗斯是要寻求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但是支持一个实施暴行的叙利亚政府的做法便显得十分令人奇怪。俄罗斯曾经表示希望打败伊斯兰国，但是拒绝加入美国领导的有着相同目标的联盟。克里说，他希望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另外一个主要盟友伊朗做好准备，为叙利亚的和平而努力。联合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米斯图拉星期二再次为叙利亚的和平谈判展开努力，他宣布了4个专题工作组。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